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大家当中。那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啊，同时也是我们一家啊，明年二月去啊，今年啊二月去泰国之前，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啊来到这里见到大家，所以我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敬拜，同时也有这样的机会来宣讲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经文是路加福音的7章11到17节。路加福音7章11到17节，在圣经的新约圣经的112页。那这是一段关于死亡、关于从死里复活的经文。那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在新年的时候谈论死亡是一件忌讳的事，因为我们惧怕死亡，所以我们想要避免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并且我们所信的主是那位亲自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不需要来忌讳谈论死亡。相反，在每一年的年初，我们要更加的来思想死亡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就临到我们，尤其在这一年，死亡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所亲爱的人，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来思想这个话题，来预备面对死亡，并且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这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发出的活泼有功效的话语。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过不了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分身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啊，将这一节经文，将这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思想。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更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安慰我们，并且来预备我们，来走过那死荫的幽谷。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常常把婚礼和葬礼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比如，我们有婚丧嫁娶，还有红白喜事的说法。婚礼和丧礼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仪式，一个代表喜庆，一个代表哀悼，但他们在形式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婚礼和丧礼都会摆设酒席，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而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婚礼会有迎亲的队伍，而丧礼会有送殡的队伍。而且按照传统，无论是婚礼还是丧礼，你都会看到浩浩荡荡的队伍，会听到鞭炮和乐队的声音。而当你在路上偶遇迎亲或送葬的队伍的时候，出于尊重，我们通常会停下脚步，为这些队伍让路，等待他们通过。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婚礼和丧礼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事情，配得享有特殊的待遇。但现在我想请你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当迎亲的队伍与送葬的队伍在路上相遇，这个时候究竟是哪一方要让路呢？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通常迎亲的队伍会给送殡的队伍让路，因为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死者为大的观念，死亡是比结婚更重大的事，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脚步，而其他的事情和死亡相比，都显得不再那么紧迫。即便是基督徒，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在基督徒的结婚誓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疾病或健康，都要爱护你、珍惜你，直至死亡将我们分离。这个婚约是人与人之间所能立定的最郑重，也是最坚固的誓约。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誓约中，也有一个期限，那就是死亡。当死亡临到时，即便是最亲密、最忠诚的夫妻，也不得不彼此分离。因此，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共同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死亡是确定的，死亡是强大的，死亡是不讲人情的，它不因人的意志而退却，也不因人的努力而让步。然而，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却看到有一位比死亡更强大、更有能力的人。他能夺回死亡所掳去的生命，他能向死人发号施令，他能使死亡在他面前让步，他能叫死人在他面前复活，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圣经中有三次记载耶稣叫死人复活的事迹，最有名的莫过于拉撒路复活的事。当时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已经被埋在坟墓里，但是当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从坟墓中走了出来，当时身上还包着麻布。而另一个死人复活的例子，就是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当时这个女孩已经死了，众人都为她嚎啕大哭，但耶稣却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而是睡了，然后耶稣就说：“女儿起来吧。”这个女儿当时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两件死人复活的事迹是我们所熟悉的，而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件事却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因为关于这件事的记载非常简短，只有这7节经文，并且只出现在路加福音这一卷书中，然而这段经文却值得我们认真查考、仔细思索，因为它不但是第一次记载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它更是帮助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死亡，从一个更深的维度来看待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们一起进入这一段经文，一起来经历耶稣叫死人复活的大能。首先，我们来看前两节经文，也就是11节和12节。在这两节经文中，作者路加仿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只用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勾画出了当时的场景。在11节，路加描绘了一支进城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耶稣走在最前面，而他的门徒还有极多的人跟在他的身后。而在12节，路加又描绘了另一支队伍，一支出城的队伍。这是一支送葬的队伍。 而在这支队伍中，死者的母亲，也就是那位寡妇，被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并且由这城里的许多人都陪着他一起送殡。于是我们看见了两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并且这两支队伍不仅行进的方向完全相反，他们所处的氛围也截然不同。只是送葬的队伍，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散发出黑暗、沉重、哀伤的气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耶稣所带领的人群，这是一支生气勃勃、喜气洋洋的队伍。因为在这支队伍里的门徒和众人。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就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被鬼附的得释放。而且就在不久之前，耶稣刚刚医好一位百夫长的仆人，使这个病得快死的人得以痊愈。所以可以想象，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是何等的兴奋，是何等的喜乐。你完全可以把他们想象成是一支迎亲的队伍，因为耶稣曾把自己比作新郎，而把他的门徒比作是陪伴新郎的宾客。所以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这两支队伍，一支迎亲的队伍。一支送葬的队伍，而这两支队伍就在这座名叫拿因的小城迎面相遇了。你能想象这两支队伍的鲜明对比吗？你能感受在那一刻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吗？究竟该由哪一方让路呢？究竟应该让哪一支队伍先过呢？此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礼仪问题，不再是约定俗成，而是一个神学问题，一个关于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因为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正是生命和死亡。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所带领的队伍代表的就是生命，而送葬的队伍所代表的是死亡。他们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被死亡的痛苦所压倒，被死亡的权势所辖制。因此，拿因的城门。就是死亡跟生命的交汇之处，在这里，生命与死亡迎面相遇，发生碰撞，生命的主与死亡的权势在这里展开交锋。究竟是生命向死亡低头，还是死亡向生命屈服？而这正是今天这段经文的核心所在。而我们首先要看到的，不是这场生死较量的最终结果，而是耶稣的怜悯与死亡的残酷之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在13节，当耶稣看到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耶稣在这位寡妇身上看见了什么？使他对他心生怜悯呢？耶稣在他身上看到了死亡所留下的残忍的伤痕。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寡妇，这表明她曾经经历过失去丈夫的伤痛，但当时她还存有希望，因为她还有一个儿子，所以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将他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他唯一的孩子身上， 然后就在他的儿子即将长大成人、即将成家立业的时候，就在他憧憬美好的未来即将展开的时候，死亡却再一次临到他的身上。死亡再一次夺去他所心爱的人，而这一次夺去的是他独生的儿子，并且是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寡妇，这位母亲，她当时的心情吗？她唯一的盼望就这样被死亡击得粉碎。死亡对她毫不留情。死亡使他一无所有，死亡对他是何等的残忍。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守寡，而又在中年的时候又丧子，此时他已经变得无依无靠，他甚至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动力。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送葬的队伍当中，耶稣看见了他。耶稣看见了他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耶稣看见了他的无助和绝望，而且耶稣没有视而不见，而是怜悯他，安慰他。在这里所出现的"怜悯"一词，在希腊文中有特殊的含义。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意味的动词，因为它的原意是指你的肠子所感受到的这种绞动的感觉，它所表明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是一从内心最深处所涌流出来的那种深切而又剧烈的情感。所以，当圣经说耶稣怜悯这个妇人，这个怜悯并不是表面的同情，并不是不冷不热的关心，而是一种肝肠寸断、感同身受的情感。因为耶稣不但看见了他的痛苦，耶稣更是感受到他的痛苦。正如以赛亚53章第四节所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且耶稣不但怜悯这个寡妇，耶稣还对她说："不要哭。"这表明耶稣看见了她的眼泪，听见了她的哀哭。然而耶稣却叫她不要哭，这似乎是一句不近人情的话。我们如何能对一个刚刚失去独生爱子的母亲说："你不要哭"？然而，在这里，耶稣并不是简简单单在安慰这个寡妇，而是赐给她一个应许，赐给她新的希望。因为耶稣在向她保证，他要擦干这位母亲的眼泪，他要使她的哀哭变为喜乐，他的怜悯要胜过死亡在这个母亲身上所留下的残忍的印记，因为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怜悯来安慰这一位行在死荫幽谷中的灵魂。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曾经历过死亡的残忍，经历过死亡所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伤痛？当你所爱的人被死亡无情的夺去，而你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哭泣。而在这种时候，你很容易陷入这种自怜的情绪之中，专注于你自己的感受，你当时的痛苦，以至于无法走出死亡所为你营造的这一座牢笼，以至于你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麻木。然而，面对痛苦的方式，并不是反复舔舐你的伤口，并不是不断重温痛苦所给你带来的伤害，而是将你的痛苦 带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那位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主。他不但可以看见你的忧伤，可以听见你的哭泣，他更是能够体恤你的软弱，背负你的痛苦。而只有当你经历了耶稣的怜悯，你才能真正走出痛苦，才有勇气来面对死亡，才不会被死亡的残酷所压垮、所击倒。或许如今，你每当想起逝去的亲人，你仍会流泪，但请你记住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耶稣基督，他必要亲自安慰哀痛的人，并且请你相信，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当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将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并且对你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如今一切都是新的，而在那时，你将得到完全的安慰，享受永远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认为你的痛苦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他在高天，但是他却能够来体恤你的软弱。并且他仍然背负你的痛苦，他是你的大祭司，而你所要做的就是将你的痛苦倾倒在他的面前，来靠着他来安慰你，因着他的怜悯，使你能够重新得力。在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之后，我们再来看耶稣的权柄。我们不仅要看到耶稣的怜悯是如何战胜死亡的残酷，我们更要看到耶稣的能力是如何胜过死亡的权势。在14节，耶稣近前按着杠，这里的杠指的是抬棺材的杠，更确切的说是抬着，尸体的担架的杠。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安葬传统，他们不是将尸体放在棺材，然后埋进土里，而是将尸体用麻布裹好，然后放进挖好的山洞里，再用巨大的石头来将洞口封住。所以这里所抬的并不是棺材，而是一个类似担架的停尸床。而这里耶稣触碰了抬着尸体的担架，就相当于触摸了尸体，而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触摸尸体是不洁净的。因此，当时除了那些受雇不得不抬尸的人，没有人会愿意触碰尸体。然而，耶稣却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近前按住抬尸架，而这使得抬尸体的人都站住了。借着这一举动，耶稣表明死亡对他毫无影响，他并不担心因为触碰尸体而会变得不洁净。而更重要的是，耶稣借此表明他胜过死亡的权柄，他使送葬的队伍不得不在他面前停下，他不允许死亡再向前迈进一步。而接着，耶稣又做了一件更加令人震惊的事，他竟然对死人说话。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的门徒，他们曾经听见耶稣对长大麻风的人说：“你洁净了吧？”他们就洁净了。他们也曾听见耶稣对乌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乌鬼就被赶出来了。他们还听见耶稣对瘫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而这个瘫子就能够站立，能够行走。 他们甚至听见耶稣曾对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伸出你的手来。”而这个人枯干的手竟然就复原了。这些门徒对于这些事似乎都已经习以为然，然而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见耶稣对一个死人说话，因为这是超出他们想象的事。因为不管是长大麻风的人，是乌鬼，是瘫子，是枯干手的人，至少他们还是活人，他们可以听到耶稣对他们说的话。然而死人就是死人，死人不会听见声音，死人也没有办法做出回应。但15节却告诉我们，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这里所描述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诈尸现象，因为诈尸是指那些并未真正死去的人，又重新恢复了意识，恢复了知觉。但这里的少年人，他确确实实的死了。这里有两次提到他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死人，然后就是这一个死人，如今又确确实实的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不但坐起，而且开口说话。这表明耶稣不仅阻挡了死亡的脚步，他甚至逆转了死亡的进程。他命令死亡归还他所夺去的生命，他强迫死亡吐出他所吞噬的猎物，他将那个已经死去的少年人从死亡的口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交还给他的母亲，那位寡妇。这表明耶稣的命令推翻了死亡的判决，耶稣的能力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即便是死亡，也必须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也必须听从耶稣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准备好面对死亡了吗？你或许觉得你年轻，你或许觉得你很健康，你觉得死亡离你还很遥远，但是死亡随时都可能临到我们，就像死亡突然临到这个寡妇的儿子，在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而当死亡伸出手要抓住你，当死亡张开嘴要吞吃你的时候，你是否会惧怕呢？还是你知道如何应对？你是否知道，在基督里的人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对你已经毫无权柄，死亡不再能对你为所欲为。你是否知道死亡的绳索已经被耶稣所斩断，死亡的毒钩已经被耶稣所拔掉。死亡或许可以暂时拘禁你的身体，但却不能扣留你的灵魂。死亡或许能使你与地上的亲人分离，却不能使你与天上的阿爸父神隔绝。而你是否相信耶稣的应许？那就是在你离世的那一日，你要与耶稣同在乐园。在你断气的那一刻，你的灵魂将要变得完全圣洁，并且立刻进入荣耀里。尽管你的身体会暂时在坟墓里安然歇息，只等到复活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因为耶稣已经救你出死入生。如今，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不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担忧，你可以坦然无惧地向死亡夸胜，因为在基督里，你已经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你将死亡踩在你的脚下，就如同耶稣将撒旦践踏在他的脚底。 而只有当你认识到耶稣的权柄是胜过死亡的权势，你才能真正的坦然的面对死亡，并且平安的走过那死荫的幽谷，回到你的天家。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胜过死亡，不要让死亡来夺去你的信心，不要让死亡来动摇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是在此刻你就需要来坚定地看到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死使人复活的主。这样同样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虽然死了，但我仍要活着，因为我要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活着。最后我们看到，当耶稣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众人所发出的反应，十六节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这是我们看到并不再分两个彼此相对的队伍，这是原本彼此对立迎面碰撞的两支队伍已经合而为一，成为一支赞美神、敬拜神、荣耀神的队伍。当生命与死亡交汇的时候，生命最终战胜了死亡，耶稣战胜了仇敌，他使哀哭变为跳舞，他使悲伤变为欢呼。这本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而这却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当时的众人大声欢呼，他们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但他们以为耶稣不过是又一位伟大的先知，就像旧约中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他们也曾经行过叫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又一位以利亚，一位以利沙。然而耶稣却不只是先知，他甚至不只是那最大的先知，他是旧约所有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爱子。而他来到世界不只是为了让死人复活，他来到世界最重要的目的乃是为罪人而死，然后亲自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不只是因着他的权柄，更是因着他为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我们都是该死的。死亡是我们应得的结果，死亡是我们配得的工价。我没有权利来祈求脱离死亡，因为死亡它是我们所配得的。然而因着神丰盛的怜悯，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孽，耶稣走上了十字架，他代替我们品尝死亡的滋味，他代替我们成就律法的公义，他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作为众人的赎价，以使得我们这些本当该死的人能够因着他得着生命，因着他出死入生。耶稣本是生命的主，但他却因着我们的罪被置于死地，下到阴间，然而他又从死里复活，就如同得胜的君王，他进入到敌人的国度，将那些被死亡所俘虏的人从死亡的权势之中拯救出来。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耶稣战胜了死亡，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 就是撒旦。而耶稣又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将生命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所以，如果你已经信靠基督，那意味着你已经出死入生，已经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从前你死在过犯罪恶中，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本是没有指望的人。但是，当福音的亮光临到你，当基督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活了过来，从他领受了新的生命，并且这是永恒的生命，是胜过死亡与罪恶的生命，是充满喜乐与荣耀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请你不要惧怕死亡，因为你知道。你不但在这世上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福分，而在你死后，有那更大的福分、更大的喜乐来为你预备。但如果你还没有信靠基督，那就意味着你仍然活在罪的辖制之中，仍然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而当死亡临到你的那一刻，你要如何面对呢？你将被恐惧所占据，被死亡所吞噬，并进入那永远的黑暗和刑罚之中。当你思考这样的结局的时候，这真的是你所希望的吗？你是否愿意在此刻？就来领受基督的福音，降服在这位生命之主的权柄之下，借着他来脱离死亡，来进入永生。请你不要硬着你的心肠，觉得死亡离你还很远。为当死亡真正临到你的那一刻，你才意识到你是多么的脆弱，你才意识到。你的罪是何等的沉重，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却可以安然的面对死亡，因为你知道你所认识的那位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已经战胜死亡的主，并且他是蛮有怜悯的主，他也是有能力将你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带领你进入永生的主。我盼望你也能够认识这一位主，接受这一位主，使你从此不再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而能够如同那位寡妇，她曾经被死亡所击倒，但是因着她与耶稣基督的相遇。他因着认识那位主，他从此就有那说不出来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生命的主，你救我们脱离死亡，你带领我们进入生命，你曾亲身经历死亡的痛苦，走过死荫的幽谷。担当死亡的咒诅，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借着你，能够出死入生。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已经得着这新生命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敬虔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讨你喜悦的生命、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命。我们也求你怜悯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人。主啊，求你让他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来呼求你，求你也对他们说话，让他们来跟随你，使他们不再死在罪恶过犯中，而是能够与你同活，与你一同将来能够在永恒的国度中来掌权。 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小信，也求你增添我们的信心，尤其是当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所信靠的是怎样一位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按着你自己的圣名，阿门。